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啊，第七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听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下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会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 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随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呢，往上下，你注意我给你标的这个红字的部分哈，红色的部分。然后你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啊，第八章，你看一下在这个同一个事件当中啊，我标的这红色部分它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啊？这件事呢，福音有两卷福音书都在记载，但是它的所表达的重点是不同的啊，重点是不同的。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当他讲完了他这一切的话，向这民的耳中啊，这民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就进了加百农。首先我们看啊，耶稣呢，接下来呢要在加百农行神迹，医治行神迹，就是为了证明之前他所讲的道是真的。之前讲的什么？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啊，有一些讲到律法和先知书，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是讲到那些律法和先知书啊。这接下来的神迹呢，其实是要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他对圣经的这些解释是对的啊。他向这民呢，就是以色列民讲了律法和先知书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耶稣有权利有权柄啊，和有智慧去解释律法书，去应用律法书。上一章那这么大的一段都在讲律法和先知书，并且讲律法和先知书的含义以及他们的根源啊，律法和先知书怎么去应用。然后接下来的这些神迹呢，就证明了他有这种讲解的权柄啊，讲解的权柄。然后耶稣呢进到这个加百农啊，加百农，我们来看一下。对，之前在什么哥尼撒勒是吧，然后这个被称为就八福山嘛，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些律法和先知书。然后这是加百农，加百农附近是什么？哥拉逊和伯萨大啊。然后这是加利利海啊，回去吧。加百农的意思就是安慰之村啊，这个词啊很有意思，也可以叫纳红之村，因为这个西伯来文的纳红就是安慰的意思，安慰哈，安慰。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主动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安慰。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把人呢从上帝的对罪人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是吧，又赶鬼又医治是吧，然后就拯救出来。接下来是不是行了很大的神迹啊？有很多的神迹。而且你看路加福音其他经文啊，你往第四章往后看，加百农呢还有加百农临近的这些地区啊，包括这个哥拉逊还有伯萨大，这都是耶稣传道行神迹最多的地方，是不是？耶稣传道行神迹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加百农附近啊。在加百农附近。第二节，有一个百夫长的奴隶啊，奴隶生了重病即将死亡，说这个奴隶呢是他所看重的啊。然后你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说什么？说他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非常痛苦啊，但是没说他要死。但路加福音强调呢，他很快就要死了 啊，这里就是它有一个侧重点的不同。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呢还是跟旧约上帝对罪人的咒诅以及律法之下罪人的咒诅有关系，就是亚当犯罪之后，也包括以色列人犯罪之后，这个死亡的咒诅就临到，是吧？本是尘土，归于尘土。如果一个人呢他没有得到基督的赦免，那么罪人的死就是永远的死，带着咒诅，带着罪恶死掉啊。在申命记去看啊，申命记当中对罪人最大的咒诅就是死亡，其他的呢是在死亡之后，比方说大麻风啊、疾病啊，是吧，各种的咒诅，但是最大的是死亡。而且呢，其实呢，这个神迹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都像这个仆人一样，都是将要死的人。今天你看到这所有的人，他都是罪人，他都即将要死啊，即将要死。只有耶稣能够拯救罪人从亚当的这个咒诅当中脱离出来啊。你被耶稣赦免之后呢，你再一次进入死亡，那就不叫死亡，那叫什么？那叫睡了。你没有被耶稣赦免，那你就是死了，然后还有第二次的死。你被耶稣赦免之后，你被耶稣拯救之后，你就睡了。就像这个人被耶稣拯救，他再次进入死亡，那就不叫死，那叫什么？那叫睡了啊，在主里已经蒙恩了。这不仅意味着他脱离了这一次的死亡，更多的是讲的他从这个犯罪的咒诅当中被脱离，他的罪恶被赦免了。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路加福音在四福音当中，神迹都是这些被记载的神迹都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特殊意义是什么？赦罪啊，赦罪。你要注意哈，你不要单独去用神迹去形容它，它是跟整个圣经相呼应的。第三点，然而他听见了关于耶稣的事，就差遣犹太的长老们到耶稣那里，求他来救拔那个奴隶。救拔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人从一个患难当中救出来啊，救拔。然后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急切的恳求他说这是他配得的，你为他做这个事，就你救他这个仆人嘛，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国民，并且他给我们建造会堂。然后我说啊，然后说那位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然而在离他家的家不远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就打发朋友对耶稣说，主啊，听着，不要被搅扰，不要被烦扰，因为我不配，就是我不足够，我不配哈，我不配让你进到我的房屋之下。这句话啊，这句话说，因此我甚至认为不配来到你这里啊。你注意哈，犹太的长老对耶稣极力的宣称，你救他吧，这个人绝对的配，是吧，这个人是义人，是善人。但是百夫长没有让耶稣进他的家，他认为啊，自己不配去打扰耶稣，去烦扰耶稣，去进入他的家，他甚至认为自己不配来去见耶稣，去求耶稣啊。这就是他两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反倒是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被治好了。这个仆人的原文的意思是孩子，可以翻成孩子，然后他把这个仆人当成他的孩子啊，说因为我也被指派在权柄之下，也拥有士兵在我之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我对另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听见这话，耶稣就稀奇，转身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神不会惊讶，神当然知道是有信心，但是耶稣道成成为人，他就会有惊讶，有稀奇啊。因为耶稣说嘛，那日子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作为人就有人的局限，作为人就有人的特性啊。所以说耶稣呢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他在犹太人当中他确实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也包括他那些门徒，他之前他那些门徒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说然后回到家里啊，那些被打发来的仆人发现那个仆人已经健康了。这个健康是什么意思？就是正确的意思，就是善或者恶，错误或者正确啊。耶稣说无病的人不用着医生，就是这个健康的意思，有病的才用得着啊。我不是招义人悔改，但招罪人悔改。我们来对比一下哈，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啊，宝贵的仆人害病死了，你给他行的是他配得，因为他怎么怎么样，他说我不配，是吧。然后马太福音呢说没说他死，说他被折磨啊。然后讲到什么，这个将来有很多外邦人得救，但是本国的民却不得救，他侧重点不同。也就是说，相对于马太福音哈， 这个路加福音他更加强调的这个故事当中，就是百夫长在耶稣面前的这种降卑和谦卑，这是路加福音相对于马太福音他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不仅耶稣不配来我家，而且我去见耶稣求他那都是打扰啊，甚至连当地的这个犹太长老都尊重这个百夫长，认为他配得神的恩典。其实这个百夫长他真的是个义人，他对以色列人甚至对自己的仆人都是爱敬畏神爱邻舍，是不是他都是这样。甚至你可以说那以色列人都没有这个人虔诚啊，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圣经为什么这么，因为圣灵也感动这个百夫长，他不是在求一个普通的医治，他求耶稣行神迹这个事情，他首先坚决的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配啊！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敬畏神爱邻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明白哈，你在教会奉献，你全职传道，你给教会奉献金钱，你帮教会做事情，你做了很多，这是不是个好的事？当然是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值得骄傲吗？丁总，这是应当的，你要知道哈，你不做就有亏欠，你做这是应当的，你不能说因为我做了我就感觉啊自己很怎么样，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但是你为神做这应当，但是你要求神为你做的这个事情，这可不是应当的。你要求神赦免你的罪恶，拯救你或你所爱的那个人从亚当的咒诅、从罪恶当中、从流火火中脱离，这个可不是配得的。你做多少都换不来这个，你要明白吗？所以这个百夫长很清楚，他无论做多少都不能跟上帝要施行的恩典相对比嘛。你今天服侍再多，你再舍身，你舍弃全部，那也跟耶稣对你的这个救恩没法比啊，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你必须得去衡量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哎，往上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因为每一个人从亚当里从母腹里就有了罪，他出生以后会犯罪，他随着他长大他的罪恶会多，没有人配得救恩，没有人配得脱离硫磺火湖。这个言论，他这种认为自己不配的这种言论，才是他被耶稣认可言论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啊，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两卷书信啊，路加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谈到这个百夫长的耶稣都说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信心，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两卷书耶稣说他在以色列前所未有的见过这种信心，也就是说他的信心被耶稣认可。但是你想过没有，他的信心被耶稣认可，不光是说他觉得啊耶稣有能力啊，就是吩咐所有的恶鬼离开，耶稣就像他有权柄人可以吩咐自己的手下的人做事情一样，对吧？其实路加福音不单单是强调耶稣的，就是说耶稣的权柄，这样做一个类比。路加福音耶稣的对他的认可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包含了对这个百夫长的这种自我认知，这种自我宣告，就是我无论做多少都是配不得上帝的恩典的，你知道吧？所以说这种自我认知呢是耶稣认可他的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认清了自己，在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谦卑，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就是你蒙恩被耶稣认可的时候。因为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是降卑，是自认不配，而不是自高自以为了不起。自高自以为了不起，那叫自信，那不叫信心，你知道吗？不要自以为意，认为自己配得，那个是什么？自信。信心不是自信，信心是认为自己不配，不信自己，然后信神，认为自己不配，不配得到救恩，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即便做的再多都不配得，这叫信心。因为敬畏神爱邻舍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你哪怕一个外邦人，上帝给你良心在这，你也该做，你基督徒你更该做。但是脱离咒诅进入天国，这是每一个人都不配的，你明白吗？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在信仰当中呢，你要有信心，但是不要有自信，你要降卑而不要抬高自己。你不要觉得你给教会做事情了，你奉献了多少，你就觉得 自己很了不起，不是的，那永远是你应该做的。你有这么大能力吗？对不对？每个人仗着自己的能力去敬畏神，去爱弟兄，去爱教会，去支持教会的传道，这个是你该做的。但是耶稣给你的是你所不配的，你所得着的永远比你付出的这些有珍贵的多啊，且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说在六约福音十四章呢，耶稣讲到这个宴席上座位的时候，有的人上来就坐尊位，耶稣说你应该啊先找一个末位坐上啊，你别自己抬高，等到末后的时候，上帝说哎你好，你配得的时候，把他把你提起来的时候你才有光，你自己把自己提起来，最后上帝咔一脚把你踢出去，你就丢人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是自义的祷告，认为自己配得，另外一个是捶着胸说主啊，嗨，可怜我这个罪，耶稣说什么，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越是敬畏上帝爱主的人，他越谦卑，他越认为自己不对，越认为自己不配，他越做的越多，他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会觉得上帝的恩典大到无边。你要明白，一个人什么时候失去这种感恩的心，他就不在基督里，不在救恩里。一个人什么时候一生怀着这样感恩的心，他就在主里面能够一直走下去啊。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过了不多时，有股卷座，耶稣往一座城去，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着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抬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那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好，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七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另外一个事情，说在下一日，耶稣呢前往一座城，名叫拿因啊，且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群和他一同行走，都看到他的神迹，是吧？在一起行走啊。拿因是什么？拿因就是旧约那个牧场或美丽的意思啊。拿因，然后当临近这个城门的时候，看呢一个已经死的人被抬出来。你注意哈，之前百夫长那个神什么，那个人快死了，但这个人是死，已经死了啊。相对于之前那个神迹呢，只有百夫长和认识百夫长的人知道，但这个神迹呢在城门之口被行出来，耶稣他的全能和他的荣耀将在城门之口，作为主的荣耀，作为神主神的荣耀，在城门之口被人知晓啊，看他。而这个神迹之后，十七节说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传遍整个犹太全地和四位外邦人的地方，耶稣的名传开了啊，这个神迹是上帝安排的，让他儿子的名被传开。说那母亲唯一的儿子，且他是个寡妇，而且有那城有极多的人和他一起同行。这个寡妇在城里边人都认识他，他丈夫已经死了，他就这一个儿子，然后他这儿子也死了啊。注意哈，十三节说然后主看见他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你注意哈，在十三节当中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提到耶稣的时候用这个词叫什么，主。你注意哈，在路加福音当中有的时候门徒啊包括来求耶稣的人说主啊怎么样，是吧？但是唯独这里呢是圣经用旁白，就是这里不是人说话，而是以这种旁白的记载，就是圣灵说话的方式称耶稣为主。你注意哈，这个是旁白，不是引用别人的说话，这是圣经，是圣灵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耶稣，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是不是？我查了，在之前没有。你看嘛，这些经文你去对照一下哈，主是吧？包括后边打发那个约翰两个门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主看到寡妇怜悯他，是不是？玛利亚啊坐在主面前听到，这是圣，我想这是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一次用主这个词来称呼耶稣。也就是说弟兄们，接下来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是让一个已经死的人复活的神迹，是以主的身份行的。 哎，翻过来。耶稣以主神的身份和权柄让这个人复活，只有主神能随着自己的意思说让谁起来就让谁起来。之前的这个神迹，其实这个神迹比之前的神迹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迹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耶稣是主，耶稣是神，是主神。这也就意味着，你看路加福音之前也说过啊，什么路加福音之前吧，也说也以这种旁白的方式说，遵行主一切的诫命，进主的圣殿，主的使者。也就是说，这里就和前面接起来，就是耶稣，就是路加福音前面圣经所说的那位主，那位神，是吧？你看，正如主的律法所致啊，是吧？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主是谁啊？圣父、圣灵、圣子，是因为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呢，前面第六章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呢在安息日上，在解释律法上他是绝对的主，而且呢人子不仅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主。你要知道人子有着绝对的权柄，因为人子就是主，就是神，这是路加福音这里特殊强调的。于是近前来，就是扶住这个棺材，那些抬的人就停了，就站住了。然后他说：“少年人，我命令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他就把他交给他母亲。这个神迹你注意哈，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耶稣有掌握着生死，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能够决定谁活过来，谁下去，谁上来谁下去。也证明耶稣能够拯救罪人脱离从亚当以来死亡的咒诅，不仅在今世可以，在末世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耶稣是过去、现在、将来永在的全能者，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死，他也可以使人往上升，也可以使人往下降，他可以使人进入天国，也可以使人下到硫磺火，下到阴间，完全取决于他想怎么做。所以说这一个神迹呢，命令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了他的全能，他在末日他照样可以做，他在末日的时候也可以决定你复活起来得生，那个人复活起来下地狱，可不可以啊？可以。他在今世就证明他在将来可以做的事情，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他将来带着他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更是可以这样做啊！这里呢就强调这个权柄。十六节，然后惊奇领召着众人，他们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个大先知原文是伟大的先知，就是申命记十八章摩西说是耶和华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对不对？谁不听他奉我名说的话，我必当讨谁的罪啊，是不是？这位被摩西所预言的伟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啊。而且他们说神到访我们中间了，他们用的这个词，他说神到访就是神来访问啊。十七节，然后这件事就传出在犹太全地，就是关于耶稣的事，还有周围所有的地区。这位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他的名在犹太全地和外邦人中间就传开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的？那两个人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的？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鬼附着的，又开恩叫许多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来看着最后一部分，大家认真听最后一部分，十八到二十三节，今天呢讲到的最后的一部分。 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相关的记载，约翰那时候在哪里啊？在监狱啊，在监狱里。十八节，然后啊，说约翰的门徒告诉了约翰耶稣行的这些事，就是医治百夫长，使死人复活，行了很多神迹，是吧？一病赶鬼的神迹。关于这些事呢，约翰便招了他两个门徒，把这两个门徒派到主那里啊。这两个约翰他的这个核心的门徒啊，约翰所信任的核心的门徒。然后他要对耶稣，注意哈，他把这人派到哪里？派到主那里。也就是说，这是约翰作为仆人在质疑这位主啊，说你是那位要来的吗？或者我们等另等一位呢？我们知道，你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约翰曾经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去向以色列人传耶稣是基督，是吧？他说：“哎，我用水给你们施洗，那有更大的能力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的也不会，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曾经的约翰，然后现在是这样的约翰，你看到没有？有不同吧？有不同啊！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吧，约翰是怎么进监牢的？约翰没有作恶，约翰只是劝一个人悔改，让他得救，为了他的得救的缘故，劝那个就今天来说休妻又再娶、离婚犯奸淫的那个人，让他离开罪恶，他就把约翰关到监里，对不对？我们从约翰的话语当中呢，可以看到约翰呢渐渐软弱，甚至失去了对主耶稣的信心。他怀疑，他曾经亲口见证的，他现在都有一些犹豫和疑虑啊。你看他从第一章八十节的时候，他从年幼的时候就怎么样，渐渐长大，属灵强健，住在旷野。在约翰的人生当中，你不曾见过他软弱，对不对？但是此刻的约翰呢，你看他的状态，弟兄们，约翰为了传道侍奉，为了劝勉以色列人悔改，约翰把自己的一生都投进去了。你要知道，约翰舍去了世上的享乐，住在旷野。约翰为自己的侍奉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他凭着诚意接待每一个向他求问的人，但他这所有的侍奉被一个作恶不悔改的，今天来说假基督徒给毁了。为了这个人得救，他好言相劝，把该活的话都说了，这个人却因为自己的情欲和罪恶，把约翰陷到苦难中，约翰的这个侍奉完全被毁了，约翰没法再传道，是不是？就像今天我们曾经所做的，我们舍弃跟随主，我们用全部的精力去侍奉，但是被恶人毁掉，这个教会施工被恶人毁掉，被那些什么小三小四、作恶的、奸淫的、离婚的、偷盗的，那些犯罪不悔改的恶人，这些人来听到也好，无论是寻求什么，我们都凭着善心去回答他，就希望他悔改。今天就这个样子啊。但是呢，那犯罪的呢，那个加害约翰那个希律啊和希罗底啊，现在还活着呢，还掌着大权嘛，还天天吃喝，还挺劲儿的啊。但是呢，看起来耶稣对约翰的这个苦难和作践没有任何的回应，甚至连发声都没有，对吧？马太福音记载哈，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就这个退到这个词，什么叫退到啊？耶稣有没有号召这个来呀，起来为这个门徒约翰一人呼喊，起来报仇，是吧？起来上房，没有。耶稣退到加利利，然后接着到这个推罗西顿、拿弗他利的那个这一块地方怎么样传道嘛？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约翰怎么传的？他还是这样去传。我说，耶稣没有为约翰，看起来没有为约翰做任何事情，啊，甚至都没有一篇讲道专门针对这个约翰，说你看这个希律多恶，这个约翰大家应该起来给他发声了，没有。耶稣仍然是传道，传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医病赶鬼，赦罪，行这些神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约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将自己的一切都全部投入了侍奉当中，为耶稣做见证， 约翰这个是否完全没有私心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呢好像没有为他所受的任何的苦难做任何的回应，耶稣好像仍在做自己的事情，仿佛约翰的这所有的苦难从来没有发生过，仿佛这个约翰的这些劳苦啊痛苦啊他都没听见一样，你知道吗？这就是约翰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你有明白？他不仅仅是怀疑，你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他的不理解，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啊？你要抛弃我吗？其实弟兄姊妹，耶稣真的不在乎约翰吗？你看第七章二十四节，约翰走了之后，耶稣开始谈约翰。约翰走了之后，耶稣让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故意不让约翰的门徒把后边这些称赞的话传回去，你要明白吗？耶稣传给约翰的只有上面那些话，但是之后对约翰称赞的话，耶稣按住不让说，等约翰的人走了之后再说，对不对？到后来没多久，约翰被砍头了，约翰也没有机会听到耶稣这些称赞啊。所以说弟兄们，在约翰走了的门徒走了之后呢，耶稣对约翰的侍奉也好，对整个人呢做了一个定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不对？比先知大多了，旧约最大的先知。其实耶稣呢从来没有抛弃约翰，耶稣也没有对约翰的这种苦难装作看不见，耶稣反倒是对约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约翰的无论他职分也好，他所做的侍奉超过旧约所有的先知，对不对？但是这些称赞的话呢，主故意不让他的仆人听见，为什么？让他将来去领这个赏赐。在今世，主不让约翰感受到他对他的关注，以及他对他的评价，他为的是让约翰能够听到该听见的，并且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前能够忍耐到底，能够最终得救，能够最终得到他的赏赐。所以说你注意哈，这里所使用的称呼是什么？是主。约翰差派两个门徒到主那里去，约翰的失望是对主失望，是对主不满。所以说弟兄姊妹，这说的话在人看来那是悖逆的话，但是主为什么没有灭了约翰呢？你看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那祭坛底下那些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里向主申冤，说主啊你看不见吗？对不对？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不申冤？最后怎么样？有白衣赐给他们说，等到所有的殉道者满了数目的时候啊，等到所有的殉道者像他们一样满了数目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嘛，讲到那些为义受逼迫被拒死，然后那些为义受了各种苦难的那些义人，说这些人呢因为信呢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守住了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好像没得到什么，对不对？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叫将来所有的圣徒能够一同看到。所以说主不是不爱约翰，主是给他存留更大的赏赐。你要想一个问题，这叫抱怨上帝吗？因为在创世记当中有很多人抱怨，最后上帝把他灭了，但是为什么上帝没灭约翰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因为约翰是真正舍弃且跟随主的人。所以说呢，在这些日子里来呢，我就能够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教会当中呢有的人呢他抱怨了，甚至也说了一些不好的话，但是上帝还让他活着，然后有的人呢看似啥也没说，就上帝把他赶出去了，判定他为恶人。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是往上舍弃一切跟随主，真的是为主付出一切，他只是想搞清楚，他只是想清楚为什么他在遭遇苦难。但有的人呢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有恶啊。所以说主怜悯约翰，但不怜悯那些在旷野犯罪犯恶言的人。一个真正舍弃且跟随主的人，他永远不会被上帝抛弃，对不对？约伯在约伯记当中不断的向上帝发问，不断的质问上帝，上帝会把他灭了？不会的。上帝反倒是向那三个朋友发，因为你们什么都没做嘛，你们在这里说什么话？在这里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呢讲到那个寡妇和不义之官的比喻， 耶稣设了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就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往上点，往上点，哎，到了。其实呢，不仅是约翰要忍耐，其实主更是在忍耐。主忍住不发怒呢，是到末后的时候为约翰伸冤，到末后的时候将赏赐赐给约翰，也赐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主在做什么。主有话没传给约翰，但是主有的话传给约翰。耶稣让这两个人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胖胖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耶稣告诉约翰，也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正在为福音为义忍受逼迫，而不是因为犯罪遭受苦难，那么你不要被耶稣和主做事的方式绊倒，你要专注于耶稣让你专注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在今世呢忍受这漫长的苦难，不至于失去信心和盼望，那么将来你一定是得救，一定是有福的。耶稣为什么说凡不因我跌倒是有福？第一个就告诉约翰，他受这么多苦难，好像在今世没有伸冤，约翰不要被这个事情绊倒，因为将来一定会跟伸冤。看起来耶稣好像忘了你，但是耶稣没有忘了你，耶稣一直会记着你，将来给你赏赐。所以说不因我跌倒，也是不因主所许可的这些逼迫和患难而跌倒，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啊。二节，然后那些来到他那里，来到耶稣那人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问你，你是将要来的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你看他们的口气，那施洗的约翰，对不对？非常有名嘛。你要注意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呢，第一章第三章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呢，当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之后呢，就有门徒就跟着耶稣，但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还是有门徒没有跟着耶稣，反而是嫉妒耶稣，说你看都跟他了，没人跟你了。约翰说什么？约翰说这是应该的嘛，新郎娶新妇嘛，我又不是新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约翰呢已经明明的指示他不是基督，耶稣才是基督。他说呀，基督要大大兴起，约翰将渐渐衰退，在以色列人面前退去。这些门徒就应该怎么样？离开约翰跟随耶稣。这个耶稣给文法人说什么啊？讲到这个新酒旧酒，新皮带旧皮带，新衣服旧衣服，对吧？你不跟随耶稣，你就陷到旧教里面，你就不能承载新酒嘛。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约翰那些门徒陷到跟文士法人假冒伪善的文士法人在那种什么变洁净的里，就跟他们搅一块了。后来的时候，他们甚至跟那个法利赛人一起去质问耶稣，什么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呢都禁食，怎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呢？对不对？这时候信仰就跟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人赛人就相提并论了，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这些话呢，不等于是给约翰，也是给他这些门徒，他们应该去跟随耶稣了。二十一节，就在那时刻，主耶稣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从疾病和折磨和邪灵当中医治很多人，又对很多瞎眼的施恩，使能看见啊。施恩就是取消债务，白白饶恕的意思。然后这些神迹跟什么有关系？跟赦罪有关系啊。说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前去告诉约翰啊，你们前去告诉约翰。”这些人来质问耶稣的时候呢，正好呢，上帝安排让他们看到耶稣行的这些神迹。耶稣不仅告诉约翰，也告诉这些仍然跟随约翰的人，约翰不是基督，约翰没有能力行神迹，而且约翰很快就要消失，就要从这个人面前退出去，他要被希律杀死啊。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以证明约翰以来所做的见证是真的。约翰说有一位能力比我大的要来，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会，他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是不是一直在讲？告诉约翰的门徒，约翰和你们要坚信你们曾经所做的这个见证，不要软弱啊。约翰自己说过，他的使命结束，要从以色列面前退去，只有跟随耶稣才能在将来有出路，才能得救啊。就是你们看见和听见的，瞎眼的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被宣告福音。这个穷人就是什么？ 你们贫穷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指的是属灵里贫穷，极度渴慕这个属天的福分。福音是给贫穷人，福音是给那些真正渴慕上边福分的人，那些灵里贫穷的人，天国是给这种人的，对不对？然后耶稣强调的这些神迹，他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就是生命记当中犯罪之后罪人的咒诅，耶稣能拯救罪人脱离咒诅，对不对？二十三节说，并且说他是被祝福的，什么人呢？就是任何一个不因我跌倒的，不因耶稣跌倒，就是不因耶稣做的那些事情跌倒，不因耶稣做的原则跌倒啊。文士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不服就跌倒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耶稣你看耶稣后边讲约翰的工作和意义，对不对？这样接着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众税吏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受过约翰的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礼，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约翰的工作是什么？呼召罪人按照律法认罪悔改。耶稣的神迹是什么？洁净这些认罪悔改的人，对不对？约翰的工作是预备以色列人接受耶稣的洁净和赦免，预备等候耶稣呢，把他们从罪恶、从魔鬼、从犯罪遭致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向约翰所强调、向约翰的门徒强调的这些神迹，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赦罪。对于那些已经按照约翰的教导去认罪的人，已经听了约翰教导的人，应该去祈求耶稣啊。约翰给你开个头，但耶稣能真的把你从罪恶和咒诅当中拯救出来，赦免他们的罪恶，这是人子的权柄，对不对？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但约翰他不是这样的啊。约翰只是把用律法和先知书把你引到基督里面，让你去认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之后耶稣谈论完约翰之后，然后又谈什么众税吏还有百姓，然后又谈到文士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做一个对比，对吧？强调什么？众百姓和税吏听见受了约翰的洗，听了约翰的话就去认罪悔改，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不去受约翰的洗也不悔改，是不是？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啊，你们约翰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说约翰是什么被鬼附的，然后人子来也是一和你们说人子贪食好酒是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只有智慧人是什么？知道耶稣是来赦免罪恶的。然后第七章三七节往后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是吧？然后他告耶稣，然后有那个请耶稣吃饭那个法利赛人就哎呀就这样，耶稣讲了个什么比喻？两个欠钱不同的人，对吧？然后说什么多得赦免的人才会多感恩，最后怎么样？说对这个犯罪的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文士法利赛人不信呀，说哎他怎么竟然能赦免人的罪呢？是不是？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所以整个第七章你会发现都在强调赦罪，神迹也是在强调赦罪，而且在什么，在拿认罪悔改得到赦免的和那些不认罪悔改的不能得到赦免做一个对比嘛。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呢让我们不单是让施洗约翰，也让我们今天关注该关注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带偏。这个世界呢它邪恶淫乱，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包括连整个世界的从上到下的人都是恶的，都是罪人，甚至是犯罪作恶诡诈的，充满谎言的。你不要被这些罪恶所带偏你的眼界，你甚至不要为你为义受的逼苦，你因为信耶稣，你因为坚守信仰，你不跟他们一块犯罪，然后你遭到的鄙视怀疑或那些质疑，然后让你觉得哎呦，这样信的对不对呀？你要坚守自己，你不因为这一切跌倒你才是有福的，因为这一切的不公不义，这个世界的邪恶淫乱，包括你为义所受的逼迫，这也是耶稣许可领导你的嘛，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讲到末世的时候，什么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嘛，对不对？这话也是说给约翰的，也是说给我们的，对吧？唯有在这样邪恶淫乱的过程当中，在这样教内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嘛。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那些教会内外的恶人他如何作恶，我们都不要去偏离我们信仰的初衷。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永生，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罪得赦免。那些魔鬼之子、假牧师、假基督徒，他如何猖狂，甚至他们如何受欢迎，他们如何取得台，如何取得人的点赞，他又如何陷害那些真正的门徒，污蔑真正的教，攻击真正的教会，你都不要为这些事情跌倒，因为主耶稣终必为他的仆人伸冤，忍耐到底的才能最终得救。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才是有福的，凡不因耶稣所许可的这些事情临到的，你才是有福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